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民数记我们已经读了一到四章了哈。第一章，神要摩西数点民数；第二章，神在教导他们怎么样安营；然后第三到第四章是在数点利未人，并且详细的指派他们在旷野搬运会幕前进的时候所负责的职任。所以百姓在组织和工作上都预备好了，他们已经整装待发了。但是在出发之前，神还要先洁净他的百姓，将他们分别为圣。所以下面五到八章都是关于洁净百姓的一些说明和教导。那今天我们先读第五章，这是关于洁净营地的一些规章条例，包括三方面需要洁净。一到四节是身体上的，然后五到十节是人际关系上的，而十一到三十一节是关于夫妻关系上的洁净条例。我们先看一到四节，身体上需要洁净的，这里提到三种人需要洁净。第一种是大麻风，这可以参考利未记十三章。第二种是漏症，就是指男女长期或者间歇性的从他们的性器官流淌出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就包括血漏或者淋病等等的这种性病。那请参考利未记十五章。还有第三种人是摸了人死尸的，因为神是生命的主，所以接触死尸也是成为一种不洁。那这三类人，第三节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而原因呢，第三节继续说，这营是我所住的，就是因为神就在这里，所以这里要保持圣洁。那另外我们知道，他也是为了要避免传染而隔离，是不是？第四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那补充说明一下，大麻风的跟患漏症的这两个，在利未记十四章和十五章都有记载洁净的礼仪。而第三种触摸死尸的，则是在下面民数记的十九章也有记载如何处理这一类的不洁净的方法。所以并不是永远隔离他们，都是有可以寻求洁净的路可以走的。下面五到十节再进一步要洁净人际关系上彼此亏负的情形。第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这一句在新和合本里头有一个刮胡的注解，说或者翻译为若犯了任何亏负人的罪。所以这一段都是在说亏负人的情况，那就是说占了别人的便宜，对不起人家了这种事。下面说以致干犯耶和华，这里的干犯跟下面十二节和二十七节用来指妻子行淫乱的那个得罪他丈夫的得罪，这两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意思都是不忠实或者背叛的行为。哇，所以表面上只是亏负人，有一点对不起人，但是实际上就是干犯耶和华，就是背叛神啊。所以难怪下面说那人就有了罪，这个在吕振中的翻译本说那人就有了罪责，就是你的罪案已经成立了，就是说人看起来是小事，可是罪就是罪，这是圣经一再显明的真理。 好，那就有罪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替人偿还罪债，是不是？所以这里第七节明文规定说，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这表示犯罪的人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向人认罪，这当然还包括要向神也要认罪，所以下面第八节说到要献赎罪祭的。而第二方面还要赔偿别人的损失，而且说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这是除了赔偿之外还要额外的加上惩罚。然后第八节我们又看到上帝的细心了哈，他说如果受害的人已经过世了，那么就是由亲属来接受赔偿，而如果又没有亲属，那就把赔偿归给祭司。下面说，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就是说前面第七节所说的赔偿加上惩罚之外，还要加上献赎罪祭的公羊来向神认罪。然后第九到十节又补充说明这个第八节归给祭司的份的部分，说到这个所赔还的物虽然交给祭司了，但是这并不能够就代替那个原本应当归于祭司的举祭。这个举祭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9章以及利未记第7章等等，是指祭司献祭的时候把那个祭物向上举起摆动一下，表示献给了神，然后献祭之后的那个祭肉就可以归给祭司享用。而这里特别说明，你不能够因为现在有了这一些来赔偿给祭司的物，然后就减少举祭的份。那一些本来就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祭司的，那就都要归与祭司。第十节说的哈，就说不可亏负神的仆人。然后下面11到31节这一大段是关于婚姻上不容许有不贞，就是有婚外情哈，或者怀疑配偶不贞的这种遗恨，这二者同样都是罪，所以神要洁净他百姓的婚姻生活，使夫妻能够合一，因此要以一种公开的仪式来对付，来洁除。13到14节是说，若是遇到了丈夫怀疑他的妻子与人行淫，但是却没有证据的这种时候，应该要做以下的事情。这里显示圣经有一种精神呢，就是除非证据确凿，否则是先愿意相信那个人无罪，所以要给他机会来证明自己无罪。这跟现代法律的精神是一致的，或者甚至说现代法律的这些民主性是承袭自圣经而来的。十五节说，那他就要将妻子送到祭司那里来献上遗恨的素祭。这个祭跟利未记第5章赎罪祭的那个素祭是一样的，只是将小麦细面换成了更粗的一个大麦面。那这个素祭对丈夫来说是遗恨的素祭，是求神赦免他自己猜疑妻子这个遗恨的罪，而对妻子来说，这是思念的素祭，是求神思念他的苦情，来鉴察他是否有罪。17节说，祭司就要把圣水，那就是指洗濯盆里头本来祭司用来洗手的那个水，然后加上尘土，这可能是代表咒诅。原本圣洁的婚姻，现在有了猜疑的咒诅了哈。就调成了18节说的那个治咒诅的苦水，这也可以翻译成严厉考验的水，或者使罪见光的水啊，就给这个被怀疑的妻子喝下，而且要发咒起誓说，你若是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这个大腿原文是腰啊，那合在一起意思就是指他会不孕。23节说，祭司要写这个咒诅的话，而且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意思是象征把这个咒诅的话都转移到水里头去。而28节说，若是妇人并没有被玷污，是清洁的，那么她就会免受这灾，且要怀孕。 29到31节总结说，这就是所谓遗恨的条例，就是说是在不得已夫妻之间有猜疑忌恨的时候你就这样做。我们看，如果没有这个遗恨的条例，那么一个已婚妇人如果犯奸淫是要被石头打死的，那是生命记22章21到29节。那即使没有证据也会饱受丈夫的歧视虐待。如今有了这个遗恨的条例，使无辜的妻子可以恢复清白，而丈夫也可以放下他的那个遗恨的心，而使得夫妻关系复合，这也是给婚姻一条路可以走，是不是？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本章这些洁净条例最让我们今天深思的是，一，洁净的范围到底是哪一些事物需要洁净啊？第二，是洁净的方法，以及第三，洁净到底怎么成全呢？我们先说第一大点，洁净的范围。从本章我们发现，这包括了第一，可见的与不见的；第二，得罪人的与得罪神的；以及第三，已犯的，就已经犯下的罪，以及疑犯的，怀疑他犯的罪。那我们也先说第一小点，可见的与不见的，都包括在洁净的范围里头。我们看本章一共是做了三方面的洁净，就是身体上的沾染、人际关系上的得罪以及夫妻关系上的猜疑。这三者之间有一种从外而内，从可见的到不可见的，这都在神要洁净要对付的范围之内。并且啊，在1到4节所提到的三种身体上沾染不洁的情况，第一种大麻风也是遗忘即知，是外在的病症，是不是？而漏症跟接触死尸就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发现，这个也有一个从可见的到不可见的一个进程。所以圣经对于洁净的要求远高过我们所说眼见为实的这种境界。我们身上有隐疾，或是接触过死尸，或者亏负过别人，或者猜疑自己的配偶，这些罪 别人不知道，但是神鉴察万事，我们自己里头的良心也是一清二楚的。我们都记得《后汉书》的杨震传里头记载，东汉时候有一位杨震，那个地震的震，他从前曾经提拔过一位官员叫做王密。那王密为了报答他的提携之情啊，有一次在晚上就准备了白银十斤想要赠送给杨震，并且说现在是夜里啊，没有人知道，你就收下吧。这个时候杨震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是不是？他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就是你知道，何谓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今天我们用成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常常是用来要人保守秘密，但是起先的典故从这里出，是说人清廉自持，能够拒收贿赂。所以我们古人都知道，任何的罪行，即便人没有看见或者看不见，但是也不可能是真的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因为神鉴察一切隐而未现的不洁净，是不是？第二小点，需要洁净的范围还包括得罪人的与得罪神的，就是第六节，亏负别人这种人所常犯的罪，这好像是小事，但却是以致干犯耶和华，然后那人就有了罪。这记不记得约瑟在面对波提乏的妻子的引诱的时候，他所说的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是创世纪39章第9节。所以犯罪行恶就是得罪神，因此凡是需要洁净的，我们需要认罪的，都是包括了对人和对神两部分。第三小点，要洁净的范围还包括已犯的与疑犯的，就是已经发生的罪跟怀疑他要犯的罪，就是奸淫当然是明显的罪，是不是？但是怀疑以及不信任，这对于婚姻或者个人的生命，这个破坏性更大。圣经在那么久远以前的时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心理罪的问题了。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当中，他形容猜疑是一只绿眼的妖魔，他专门耍弄他爪下的猎物，形容的真是非常生动。前一阵子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看见一个妻子，她被丈夫以及公婆都怀疑她不贞，她遭遇长期的精神以及肉体上的虐待，最终造成杀夫的惨案。这还是在现代社会啊，这个猜疑的杀伤力还是这么大。所以本章记这些疑恨的条例是意义重大的。从神来看，这说明神亲自管理他的百姓的婚姻关系，好让他的军队不能够从家庭里头出现破口。而从人这一面来看，是在提醒我们要把一切的疑难都交托给神，夫妻都要来学习分别为圣，接受神的权柄和管理。对人，尤其是对配偶，我们要选择相信，来卸下心中的重担，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洁净的方法，这应该更是本章的重要属灵教训。这包括第一，洁净是要移出营外，意思说断开罪的纠缠。第二是要赔还代价，这是说到要彻底的对付。第三还要公开处理，那这是攻破罪的权势，这都是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先看第一小点，移出营外，然后破折号，就是说意思是断开。我们看第二到第四节当中，三次的强调要使那个不洁净的人出到营外去，这个字意味着分离、除去，让他不能够与百姓正常的交往，也不能够到会幕去敬拜献祭。所以圣经是这么强烈的要求神的百姓要绝对的拒绝污染，砍断关联。这在以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常常会有质疑，说神怎么这么无情，是不是？但是现在从2020年我们经历过新冠病毒所造成的严重疫情以来， 现在我们很明白隔离的重要性了，是不是？那个病毒是真的需要被严密的隔离，否则对于全体的杀伤力简直是会造成全军覆没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些要求隔离病患的经文呢，我们不但明白，而且是大大的赞叹上帝的大智慧，是不是？摩西的时代距现在至少有3500年以上，在以色列人西乃旷野的营地里边就已经有着现代医院中的隔离病房了。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圣经说这些隔离病患的法则，除了病理学上的意义，主要的目的还是在灵性上，就是我们与罪恶的距离也是要这样的断然隔绝。第二小点，还要赔还代价，破折号，这是说到兑付，就是不仅认罪，我们还要付出代价来彻底的兑付。一个含糊笼统的道歉，说一声对不起，许多时候是不够的。例如说哈，我从前所看到的，有一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借用了东西，她借出去的时候是整整齐齐包装的一盒一盒的哈，但是还回去的时候呢，那个盒子被她的孩子给撕破了，她就随便这样扎一扎，用个塑胶袋一包就还回去。他是说了一句，说抱歉啊，我们打开的时候把盒子撕破了，可是里头的东西没有坏哦，你还是可以用。而且他觉得，这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我都已经道歉了，还不行吗？等过了好多年，这个姐妹读圣经读到了有这个赔偿的原则，她才明白过来，把人家的东西弄坏了，这确实是一种亏负人呢。按照本章7到10节这里，它有好多手续应该要做的。所以圣经的精神是，我们要认真的彻底的赔罪，要付上代价才能够汲取教训。他也可以趁此机会教育儿女，对于借来的东西要小心保存，不可以破坏，是不是啊？而对方呢，也是要按照圣经来彻底的饶恕，这样就真的切断罪的权势与纠缠，然后我们才在教会在小组中能够堵住破口，而恢复我们属灵的战斗力。另外第三方面，本章还很大篇幅的谈到洁净的方法是要公开处理，这里破折号是要攻破，因为跟性有关的罪是更具有粘附力的，所以就需要一种更强的对付来攻破仇敌的诡计。在本章11到31节这里所述的这个方式啊，它的精义是在于公开，它用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动作和仪式来破除淫乱和猜忌所造成的瑕疵。所谓见光死，是不是一旦把它公开，仇敌就不能够拿它来控制人了。今天我们有任何与性有关的罪或者怀疑，也都应该要有智慧的去找到合适的辅导人员，来敞开我们所隐藏的罪，并且做出一些动作仪式，例如现在我们可以用抹油、祷告等等，来彻底的对付砍断淫乱或者猜忌的这种搅扰，来维护婚姻的圣洁以及互信互爱。最后我们要来思想第三大点，洁净的成全。本章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就是有这么多的不美好、不完全，需要被洁净对付的地方。这些事可能是出于犯罪，那也可能不是直接的我们个人的罪，例如说像大麻风或者像亲人死亡，这些事情不是我们故意犯罪，对不对？那么耶稣来到人间，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付了代价，并且他手摸大麻风，他医治血漏的妇人，这些都彻底的去除了大麻风与漏症患者他们与人之间的隔绝。他也叫死人复活，是不是？他是亲手拉起拿因城那个死去的孩子的手，所以他也不但去除了死亡，并且突破了一切死亡所带来的不洁，他满足了一切洁净的要求，成全了旧约的洁净条例 也洗净我们良心的一切亏欠，使我们真正能够预备自己来进入迦南美地了。赞美主啊！以上本章的洁净条例引导我们思想了一，洁净的范围包括了一，可见的与不见的；二，得罪人的与得罪神的；以及第三，已经犯下的与被怀疑犯下的。第二大点，洁净的方法包括第一，移出营外，就是断开；第二，赔还代价，就是指对付；以及第三，公开处理，这是为了要攻破。第三大点，洁净的成全，唯有耶稣基督成全了旧约一切的洁净条例，使我们靠着他的宝血也得以洁净。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成全了律法对于洁净的要求，使我今天虽然不洁，但是有路可走。我接受你的宝血洗净，也愿意把我一切不讨你喜悦之物从我的营地彻底的移走，断开罪恶的引诱。主啊，但愿我的生命全然洁净，一丝遗憾也不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宝座前，使我藏身处，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
Oh,
更新